八等信等即法界中实现圆满生生有我力，以上本来护持恒心法，继续无数光中常住，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咸鱼心。那么咸鱼心当中，现在先讲的是三十三品，三十三品呢是三十四太子入海品。那么三十四太子入海品当中呢，主要是一方面讲到了三十四太子他如何为了利益有情，入大海取瑞宝，经历一系列的艰辛，那最终呢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个经过。一方面呢也显示了这个菩萨在修行过程当中啊，一种无与伦比的精进，一种无与伦比的慈悲心。那么这些呢，也是属于这个后学的弟子要了知、要随学之处。还有呢，也是先讲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善事太子和他的这个弟弟之间吧。他的弟弟呢，对他的就说是这个做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呢，仍然还是慈悲的对待。这一点呢，也显示作为一个大臣的行者来说。对于所有的众生也应该慈悲的爱护啊，不管是对自己利益的中等的，还是乃至于对自己伤害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就是说升起一种平等爱护的心，让自己的这个心呢从很狭隘的一种自私自利啊，或者说我的这个团体啊，我的这样一种所属啊等等，从这样一种狭隘的一种关系当中呢，完全拓展到一切的众生都是救助的对象。这个方面是菩萨在修的过程当中也必须要生成一种自身的一乐。那么在这个前面呢，已经讲到了这个宝凯国王虽然统治了500个这样一种小国，很大的权力，但是呢一直没有指示，没有继承王位的人非常的忧心，一直呢就是白天晚上都是在想这个事情。那讲了这时有一位天神了知国王自诚之心，就托梦给国王说，城外的森林中有两位仙人，其中一位身上泛着金色，福德深厚，智慧辩才，无人能及。你如果想要孩子，可以去向他请求，他定会同意来投身国王家。国王立即从梦中惊醒，脸上还稍带着喜色，进令准备车马，亲自带领几人随从四处寻找那位仙人。那么正在这样非常就说是忧愁的时候啊，一位天神了知了国王的这样一种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这样一种至诚的心之后呢，决定帮助他，所以说托梦给这个国王，在这个城外的森林当中有两位仙人在修行，其中呢有一位呢他有一种特色，身上呢也是泛着金色的啊，相对当中呢具备非常深厚的福德，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亲近的智慧辩才也是没有人能够相比的。如果你想要孩子的话，可以向他请求。一方面呢，他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种福德很深，智慧很深如果能够做太子的话，也是非常好的能够真正能够利益众生。还有一个问题呢，就相对当中也很深的悲心啊。所以说，如果你去请求他来投身国王家的话，他应该会同意的应该会同意。那么国王马上从梦中惊醒之后呢，脸上还带着一点喜色，马上命令准备车马。亲自带领几名侍从，然后就开始去寻找那位仙人。终于遇见了那位仙人，国王便向其诉说种种理由，苦苦哀求道：“王位无人继承，我极其忧虑，希望您能屈尊来我家投身，继承王位，免除我的忧虑。希望您不要嫌弃，恳请慈悲可怜我。”这时，仙人见国王苦苦相劝，不能拒绝，便答应下来。那么后面呢，就是说是犹如梦中所预示的那样，那么在这个森林当中就找到了这位仙人身上泛着金色的这样一种特征的仙人。然后呢，国王马上向他这样诉说很多很多这样需要一个太子的理由，最后就苦苦哀求这个仙人呢，现在王位呢没人继承，他自己是非常忧虑的，说希望这个仙人能够屈尊到他家去投身继承王位，希望不要嫌弃，希望就是说能够慈悲可怜自己。然后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人们都认为在整个实验当中，国王的权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无与伦比的，大家都觉得这样一种这个能够就是说是当国王的太子能够成为国王的话，肯定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很荣耀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此处国王对这个仙人这样低声下气呢？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些仙人呢，他也有他的这个一种志向，就是他对这样一种王位对这样一种世界的荣华富贵都已经看破了的， 被人看破了，所以说他们就是不愿意在实验当中啊，就说是这个去享受这样一种这个安乐的缘故，所以说呢去出家清修，要追求这个禅定啊，啊追求很多这样一种解脱的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对于这个王位是根本没有兴趣的。所以说国王这个时候呢了知这样一种先人的想法，也是这个普遍呢都有这样一种认知吧。所以说呢就觉得呢，如果让一个离世的一个就是说修出世间道的这样先人到王位王家来投身的话，应该是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屈尊来投身的一种意思。就此处呢也是用这样一种这个语气呢苦苦的哀求啊，希望他不要嫌弃，一定要慈悲受受啊，对于这个整个国家也好，对于大王也好啊，慈悲可怜。这时啊，先人看到这个国王这么苦苦相劝呢，内心当中悲心萌发，也不忍心拒绝，便答应下。实际上这个也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修菩萨道的一次啊。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通过很多很多方便来救度众生，乃至于化现这样一种苦行仙人，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能利益众生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有必要缘故不忍拒绝，然后答应下来。另外仙人啊，另一位仙人也对国王说，我也会去米沙投身。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仙人呢，是属于这个和这个仙人一起修道的人，一起修道。但是这个就是说是国王在梦中梦到的这个天神呢，他可能是比较了知两个仙人的不同的差别，所以说呢，仅仅向国王推荐这个金色仙人啊，没有推荐另外一个仙人。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金色仙人他答应去王宫去这个投身之后呢，另外一个仙人他也对国王说，我也会去一下投身。国王十分高兴，便告辞回宫啊，必定是有多了一个投身的人呢、啊，多了一个太子双保险了。所以说国王呢就说非常高兴了，也是很高兴啊，告辞回宫了。经过一段时间，那位金色仙人即便命中，国王的大夫人名叫苏母，此时感觉有了生命。聪明的女人可以知道所怀的孩子是男是女，她便自己说：“我所怀的定是男孩。”国王和宫内的人听后万分欣喜，国王令宫内其他夫人的宫女尽可能满足苏母夫人的需要，让她真心如意，令她的床褥饮食极其精细柔软，不时活动起居，不使出一点危险。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说第一个金色仙人他就这个命中了，因为有些仙人他也是个尤其是菩萨化身吧，他有时候呢也是有利于殊胜方便，他原来即便不是菩萨化身的一些仙人，他对自己的一种寿命的长短，他也有一种这个特殊的修法，有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延寿，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出寿啊，就是把自己的寿命减掉，这方面也是有的。在虚舍的这些很多注释当中呢，就讲到了很多这些阿罗汉或者说就像这样的话，如果需要延寿的时候呢，他也可以把一些福德方面的这个把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本来会显现成福报的这些福德转为寿命，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把寿命的福德转为福报，这方面是有一种特殊修法的。和这些仙人呢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特殊的技巧的一种方便。所以说呢，这个金色仙人呢首先命中国王的大夫人叫苏母，这个时候呢感觉就有身孕了，说明了女人就可以知道自己所怀的孩子呢是男孩是女，她就感觉到自己怀的一定是男孩。国王和宫内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非常高兴苦苦就说追求了这么长的时间，终于有了一个希望了，所以大家都非常欢喜。国王也命令宫内的其他的夫人呢，其他的宫女尽可能的要满足这个苏某夫人的需要，让她能够称心如意，让她的这个床褥饮食也不出一点问题，一切的活动起居不出一点危险。十月的孕期已满，大夫人苏母便生下一个男孩，容貌端正绝伦，身体紫金色，头发是天蓝色，具足人的所有相好。国王和宫内外的人们怎么也看不够，就招来相师为了看相。相师很快赶来，上上下下仔细观看，欢喜踊跃，对国王说：“这孩子的相好，人间难有，他的智慧和福德无人能及。”国王听了很高兴，又让相师给孩子起名。等这个十月的这样一种这个怀孕期满了之后呢，这个夫人就生下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非常的端正呢。因为相学当中具备这样一种端正的业，具备这样大福报的业的缘故，所以说也是在外表呢显现这个非常的端正，身体紫金色，头发天蓝色，然后具足人的所有相好。 国王和宫内的人怎么看呢，也是就是说是觉得这个看不够的，然后就招来相师给这个孩子看相。相师赶来之后呢，上上下下仔细的观看打量之后呢，也是非常的欢喜，风声踊跃，要对国王讲这个孩子的相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他的智慧和福德无人能及。那实际上这些相师呢，这就是专业的相师，并不是像有些时候这个相师啊，就说是这个现在有些相师偏吃偏喝的，是反正谁喜欢好听的东西，就说你这个孩子怎么怎么样好，你孩子病怎么样，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印度他有个规矩，他就如果你相师乱说的话，有的时候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相师，下面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相好就是相好，有福德就是有福德。至于他的弟弟呢，就是说一般的人，他就说这个是一般的人，没有什么超胜之处啊。这相师呢也是很公正的。所以说就根据这样一种这个孩子的相呢，就给这样一种这个国王汇报了，的的确确是非常难得一个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一个人一个孩童，他的智慧和福德是没有人能相比的。国王听了这个话之后呢，非常高兴，就让相师给孩子起名啊。相师向国王询问太子受胎以来发生了什么异常事情。国王回答，太子的母亲向来恶劣嫉妒，看到他人的过失就高兴，喜欢搬弄是非，诬告他人，看见别人的善行就不欢喜。自从怀孕以来性格全然改变，为人慈爱，仁厚，同情愚者，爱慕自私，喜欢行私利益，平等爱护养育一切众生。那么这个相师就像这样一种这个国王寻，既然取名字的话，就去问一下，因为前面讲过这个印度要取名字的几种方法，其中一个就是瑞相，有什么奇异的事情，就问太子受胎以来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吗？国王就回答了，说呢，母亲发生了这样一种大的转变，以前那个母亲就是太子的母亲呢，非常恶劣，很嫉妒，喜欢看别人的过失，喜欢搬弄是非，喜欢诬告他人，看见别人修善法不欢喜的。但是呢，自从怀孕以来呢，他的性格完全转变了，是个大的转变。那么对待人也是非常的慈爱仁厚啊，对于这个愚者很同情，对这个自私呢也是爱慕恭敬，喜欢行施啊，喜欢利益平等爱护一切众生啊，这方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像是听了赞叹道，好啊，这是孩子的意志寄托在母亲身上所致。于是就给他起名叫嘉良别离翻译过来就是善嗣啊，那个善嗣太子入海，就是讲的善嗣。那么这个相师听了很赞叹呢，就说是这个实际上他母亲这么大转变呢，主要也是孩子的意志寄托在母亲身上，或就是一种缘起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这个孩子的相续当中的这个福业啊，或者意志啊，喜欢行善法的这样一个业乐影响到了母亲，所以说在他的母亲的身上，他的身心也打了转变，母亲身上也表现出来了，然后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善嗣。国王的第二夫人名叫佛巴，第二位仙人命中后就投胎在他身中，孕期已满，佛巴夫人生下一个男孩，身体和相貌都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国王又请了相师为孩子看相。第二个仙人就是命中之后呢，他也是投在王家，在给第二个夫人做孩子，然后孕期满了之后呢，富巴夫人也生下一个男孩，从外表看起来形体相貌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国王又请相师给孩子看相，相师详细观察后对国王说，这个太子是个普通人智德福德智力只是足够自己受用。国王又命相师给孩子起名，相师又询问发生过什么异常的事，国王告诉他，这孩子的母亲向来忠厚善良，为人仁慈柔顺，喜欢称道他人的善行，怀孕以后反而喜好恶行，嫉妒贤人之人，看见善事便不高兴。相师又说，这也是孩子的意志寄托在母亲身上，所以导致这样，于是就给他起名为波婆伽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相师仔细观察了这个小孩的相之后呢，就是给国王就汇报说，这个孩子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福德和他的智慧呢，也只是足够自己享用而已没有办法能够利益众生。像这个大太子呢，他的这个福报和智力就不是说单单自己能够受用了，他的福报和智力呢，不但自己能够受用，而且呢也能够让很多的众生来受用，从后面他的发心他的意乐他的这样种种行为都可以看出来这一点。 那么给他取名的时候呢，向氏又问发生过什么样一场的事情。那么这个国王就是说呢，这个孩子的母亲本来是非常忠厚善良一个人，喜欢啊称道别人的善行，但是自从怀孕之后呢，反而对恶行很喜欢，也是嫉妒贤能之人，看到善事不高兴。像是说了，这也是孩子的自意意志啊，影响了母亲，寄托在母亲身上反射出来的，所以说也导致了母亲呢以前善良，现在呢不善良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于是呢，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恶嗣。国王专心暗恋嘉良啊，且以太子从不违劣他的心意，下令为他修建十余三个时期居住的宫殿，冬季居住在温殿，夏天秋天居住在中殿。春天秋天居住在中殿，夏天则居住在南殿，准备了各种歌舞器乐让孩子和太子娱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太子呢，也是一方面想起当中修持慈悲心啊等等，所以说能够博得别人的这个慈爱，一方面呢也是具备书生的相好啊，相续当中呢有这样一种书生的福德，所以说这个国王就对这个大太子呢非常的欢喜啊。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就比较冷落这个二太子。后面这个在入海啊，当时他们船翻了，在入海之后呢，好不容易到了岸上啊，就说这个二太子恶嗣呢，他起心想要杀害兄长的时候，他也有这种想法的话，就以前的话也是这个啊，这个父王还有母亲都是一偏爱这个啊兄长，对我就是没有什么这样一种这个啊，就说是好好的看待。那么如果这次是啊兄长又把如意宝取回去之后呢，可能这个悬殊就更大了，所以他就想把这个兄长杀死之后呢，把这个魔力宝自己拿回去，然后剥夺父母的这样一种这个疼爱，就这样的想法。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国王他也是有所偏爱的，对大太子呢也很偏爱，对二太子呢似乎就没有这么样一种关心的。所以说呢，也是这个不违背他的心意，而且给他修建了这个三等宫殿。冬天呢就居住在温殿当中，夏天秋天居住在中等的适宜的宫殿当中，夏天呢就居住在凉殿当中，而且准备了很多歌舞器乐让太子娱乐。嘉良那些比太子慢慢长大了，极具聪明辩才，学习世间的十八部论典，读诵受持，通达无碍，又善解其意。那么这个善氏太子呢，逐渐逐渐就长大了，因为不是说那个天神给他讲了嘛，又具有福德，又具有福德，又具有智慧的一个仙人，所以说相对当中本来具备这样天生的一种这个智慧，所以说极具聪明的辩才，学习世间的十八部论典呢都能够背诵，而且呢也能够善打其意的。后来向父亲请求出游，国王答应了，下令整治道路，除去污秽之物。太子骑着大白象，金银装饰，有千乘万骑，前导后冲。那么一段时间呢，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入海的姻缘逐渐成熟了，利益友情的这样一种这个试验力呢也是逐渐成熟的。所以说呢，就是想要这个就是出外游玩，从前面的这个大师苏海平，大师菩萨要入海之前呢，他也是去出去游玩的时候呢，看到众生的痛苦，然后呢开始升起了这样一种救助的意乐的。然后说当太子的时候呢，也是出门游玩的时候看到了这些这样一种这个病的痛苦啊，死的痛苦等等，然后升起了出离娱乐的。此处呢也是想要请求出游国王同意之后让大家走道路。太子呢骑着大白象很多人呢就是跟随一起前往。沿途之上一切人民夹到两边，这个鞋子呢实际上是一个多音字，他本来应该读鞋子，但是在这个地方是夹。那么夹到两边，楼阁上围观的人不可计数，他们都说太子吉相反天，他的容貌姿态威严的气数人中少有。那么就是说沿途之上呢，人们都夹到欢迎的，有些站在路边，有些站在楼阁上面，都来围观这个太子大家早就听说这个太子福报很深厚，相貌很端正，都没有办法见到。这是好不容易太子要出外游玩了，所以大家呢就抓紧这个机会站在道路两旁，在楼阁上面都在围观这个太子的相貌，看了之后呢，都是异口同声的赞叹了太子的相貌非常的端正，非常威严，犹如梵天一样，人中少有。太子在这时见到许多乞丐身体瘦弱，衣服铺盖破烂，左手拿着破烂的器皿，右手拄着拐杖，低声下气的向人哀求乞讨。太子就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群臣回答说，这些人 这些人中有的无父无母，孤独贫穷，没有人可以依靠，又患上了恶疾，不能劳作，更没有一点积蓄，为了一死只能做乞丐了。太子仁慈怜悯，心中深感痛苦。这个时候呢，也看到了很多的乞丐身体呢也是非常的瘦弱的，他们的这个衣服啊铺盖非常破烂，左手拿着这一破碗，右手拄着拐杖，低声下气的向人们哀求乞讨。太子就问左右啊，相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旁边的人轻声回答，这些当乞丐的人，有些是无父无母没有依靠，有些呢非常孤独贫穷，就有些呢患上了疾病不能劳作，没有积蓄，所以为了饮食没办法为生，只能够以乞讨为生。太子看了之后呢，上去当中就说是这个仁慈悲悯心充满了，心中呢深感痛苦。继续向前走，又看到屠夫们杀害牲畜，切下肉来论斤出卖。太子又问为什么做这些呢？屠夫们马上纷纷说道，我们自己也不喜欢，但从祖父以来就以此为业，如果舍弃这个职业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太子听了这番话长叹着离开了。又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又看到了这个屠夫啊，操持屠夫这样一种事业的人在杀害牲畜，然后切下肉之后论斤出卖。太子又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杀生害命的事情啊？屠夫们马上就回答，就是我们自己实际上也不喜欢做这个杀生害命的事情，但是呢，从祖父以来就以此为业的，那也不能改行，因为有的时候印度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对这个问题是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职业的问题啊，这个种姓的问题呢是非常严格的。我说现在你就说是你不能做，你就改个行，你做过其他的这样的事情好一点，那么不能改行的。那么如果舍弃了这个职业，就没办法生活了，没办法养活自己，就只有死掉。所以说没办法，只有做这样一种屠宰的事业了。太子听了这番话也是非常悲伤，很怜悯，长叹的离开了。太子又往前走，来到农田旁，看到耕种的人离地时翻出许多虫子，被蛤蟆吞吃，又看到蛇在吞食蛤蟆，一只孔雀飞来把蛇啄着吃了。太子问耕地的人，这是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这是我们的职业，在土地中播种，以后收获谷物养活自己，还要供应王家。太子感叹道，人类为了饮食杀害众生，又劳于自己，竟然很辛苦。又往前走的时候呢，看到农民在耕田的时候呢，就是翻出来的这个地当中有出现了很多虫子，因为有些虫子它是住在地里面的，然后这个耕地过去之后呢，下面的虫子也翻到上面，这个时候呢，蛤蟆就过来把这个一个一只一只的把这些虫子吞吃掉。那么正在蛤蟆吞食虫子的时候，蛇看到了这些情况了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呢，给它吞食蛤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孔雀飞来又把蛇啄了吃，就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物食一物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太子就问耕地的人，这是在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这是我们的职业我们是以耕种为业的，在土地当中播种，以后收获谷物，一方面呢养活自己，一方面呢交税啊，供应王家，主要是交税。太子感叹到了，人类呢是为了饮食一方面的话杀害众生，又让自己非常的劳役尽如此辛苦。像现在我们观察事件当中也是这样的，也有很多这样一种乞丐，当然有些乞丐当时讲的是假装的乞丐，有些呢是真实的这种乞丐就家里面遭很多这样一种遭很多灾的，遇到很多天灾人祸的，没办法只有自己乞丐为生的，这个真实可怜的也有。然后假装乞丐的也是很可怜，一方面呢就是说真乞丐他是裹上的假乞丐是应当可怜的，如果就是说他就是说装着乞丐去欺骗的话，那么也现在是能够得到一些这样一种得到一点这样一种布施，但是以后的话肯定会感受更加强烈的痛苦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屠夫也好，还有这个农民也好，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为了自己的衣食，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做这样一种事情。 啊，尤其现在一种这个农民啊，农民种田呢也是非常辛苦的，一遇到这样一种这个，遇到这样干旱呐、啊、洪水啊，遇到这样一种霜冻啊，像这样的话非常的操心啊，极其操心。而且就是说现在这个种田的话，就是说如果不使用这些农药，不使用这些杀虫剂的话，几乎就没有办法，没有收成的这个情况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一方面也是像菩萨一样呢，应该对这些众生升起这样一种慈悲心啊，为了利益他们自己，应该好好的去这个回向，应该好好发愿。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也应该考虑自己的情况。自己的情况就是，如果我现在或者这个侠门人这个不好好修行的话，那么以后还会继续流转。继续流转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为了生存啊，为了生存，有的时候不得不操持这样的事业的，或者当农民种田也好，或者就是说当屠夫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也好，都有可能出现。只要还在轮回当中啊，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就几乎不可避免啊，几乎不可避免。所以从出离心的角度来讲，也多观察这个过患，让自己内心当中产生出离轮回的意乐。从大悲心的角度来讲呢，也是要多观察这样一种情况，对众生为了生存啊，无可奈何的这个无可奈何去杀生害命的这个造下恶业的情况，也必须要了之之后呢，产生救助的意乐。才能救助一个，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对于自力和对于他力两方面这样观想之后，都有一定的收获的。好，太子再往前走，看到猎人追逐群鸟，拉弓想射杀他们，有看到地上设置的网谷，许多飞禽走兽陷在里面，惊恐的张着嘴鸣叫嘶吼，不能够挣脱。太子问这都是干什么，猎人回答捕捉禽兽养活自己。太子听了发出长长的叹息而离去。然后又往前走的时候呢，看到了猎人在追逐群鸟，拉弓想射死他们，然后呢又在地上设置很多网谷，很多飞禽走兽啊，就是现在里面非常恐怖啊，张着嘴呢鸣叫嘶吼，都是有情啊，都有生命，都是就是说是这个不喜欢死，都喜欢偷生的。所以说呢，就是一旦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也就张着嘴鸣叫嘶吼，不能够挣脱的。太子看了之后呢，就问这个到底干什么呢？猎人回答说，他说捕捉禽兽啊，捕捉禽兽是为了养活自己，或者把他们杀死吃，或者把它卖掉吃，或者赚取一些生活费用就是这样。太子听了之后呢，也是发出长长的叹息而离去了。有时候也是从这方面观察同样的道理啊，有些时候众生就为了自己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也开始有以别人及其他众生的生命为代价的。实际上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啊，作为一个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其他的很多这样有粮食啊蔬菜都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的，但是呢不满足还要去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是完全不合理。尤其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啊，这个是更加不合理的事情。他又来到荷塘边上，看到捕鱼人正撒网捕鱼，鱼儿狼藉满地，跳跃者、伸缩者死去了也不知有多少。太子又询问渔夫们，回答说就靠着这些鱼来供给衣食。太子长长的叹息，心中悲悯苍生，为了衣食的缘故竟至于这样的杀害众生，供给牲口犯下的罪愆日日增长，将来会得到怎样的报应，回到王宫忧思不乐。就看到捕鱼人，那么就是说在河中捕很多鱼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狼藉满地啊，有些的还没有死在跳跃的伸缩，有些呢已经死去了不再动弹了。然后就是说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太子又询问到底在干什么呢？渔夫说我们是靠这样捕鱼来供给衣食。太子也是叹息啊，悲悯众生为了衣食缘故竟然就是这样来杀害众生，虽然就是说现在通过捕鱼的方式得到一些钱财能够供给牲口，但是呢就是说供给供给自己的牲口犯下了这个罪愆呢日在增长，那么现在造这样恶业以后怎么样受到报应呢？所以说呢我无心游玩，回到皇宫当中经常思考这样的事情忧思不乐。前去对父王说，希望父王满足我一个心愿。国王说，随便一个什么要求我都不会拒绝。太子告诉国王，我外出巡游，看到群僧因为衣食的缘故造下切狂杀害了恶业，积累的罪行日增加，心里很可怜他们，想要加以救济，希望大王能允许我动用国库，随意布施，以满足人民所发之财。国王倍加疼爱这个儿子，听了他的话不愿反对，就答应下来。 那么就想呢，就是说是这个现在国家也是比较富裕了，而且自己是太子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国库当中的这个财务应该国王有权的，所以说如果国王同意，就可以把这个财务去布施给众生，让他们都能够得到安乐，让他们从这样恶业当中就解脱出来。所以说就前去给父王请求，想要做这个布施。那么国王呢，就是说是这个国王也是这个不便拒绝吧，因为这个太子就是说在这个出行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的众生在造下这样恶业，很可能想要救济，希望国王能够允许他动用国库，随便布施满足人们的意愿。国王呢，一方面是非常疼爱这个太子的，所以他的所有的这样一种意愿，他的这个意乐，说的话呢，他都是这个不想反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国王他也是知道这个人民有多少，那么痛苦的贫穷人民有多少，我们的国库有多，国库当中东西有多少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也许国王早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便反对吧，他就答应下来了。首先布施嘛，反正布施看一下这个情况怎么样。于是太子即使发出通告人民，嘉良那些的太子要布施穷困缺乏的人民，一切都布施都可以来取。如果有需要金银财宝、衣服、饮食和其他一切都会施予。他打开国库，拿出宝物放在城门口和集市中，随便大家需要什么统统给予。然后呢，太子就发出这个通告了，这个三世太子呢要给这些贫困缺乏的这个人们呢做大布施，都可以来取，需要金银财宝、需要衣服饮食和其他的一切呢，只要有的都可以给予的。他就把这个国库打开，把国库当中的这个宝物拿出来，放在城门口，放在集市当中，随便大家需要什么都要统统是这个给予的。一时间各国的沙门、婆罗门、贫穷者、孤儿、老人、残疾、生病的人都扶老携幼的接连来到，需要衣服的就给衣服，需要食物的就给食物，金银宝物随意施予，人们争相转告，整个阎浮提的众生都来汇集，把国库的储备用掉了将近三分之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大家就说都来了，沙门啊，就出家的沙门，在家的婆罗门，还有这些贫穷的人、孤儿、老人啊，还是残疾生病的人，都是听到这个消息就很高兴啊，扶了携幼的接连到来，要想衣服的就给衣服，想要饮食给就给这个饮食、金银财宝都是随意给予的了。那么也是争相转告，整个阎浮提的众生都来了这边汇集，所以把国库的整个储备也用掉了这个将近三分之二了。典当大臣进宫来启奏国王，大王您统领着500蜀国，各国来朝的使节需要来往，这些都需要宝物礼上往来，太子现在布施已经用掉了国库储备的三分之二，大王您可要三思，不要后悔啊。国王听后就对这位官员说，我这个太子喜好布施，心意猛烈不能回转，如果禁止他这样做违背了他的心意让他忧愁苦恼，那该怎么办呢？理应随顺他的心意，不要违背他，这样没过多久太子布施掉了所剩财物的三分之二。然后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说是所有的国库当中已经三分之二已经用掉了，剩下三分之一了。典当大臣他有他的责任呢，他是有他的责任的，所以说他就来禀告这个国王。那么大王统治了500个蜀国，就是各国来朝的使节给国王上供，国王也需要礼尚往来，给他们一些礼物。那么现在太子布施呢，已经用掉了国库储备的三分之二了。那么国王要好好三思啊，那么就是说是不是要留一些财物用来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还礼呢现在不好好思考，以后不要后悔啊。国王听完之后呢，就对这个官员说呢，我非常喜欢这个太子，那么这个太子喜欢布施，心意是非常强烈，没人能回转的，如果禁止他这样做违背他的心意，那么忧愁，那么怎么办呢？我也是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的，所以现在您应该随顺他的心意，不要违背。这样没过多久的话，太子又布施掉了所剩财物的三分之二了。那么在前面前文当中也是介绍了这些来取的这些呢，要么就是沙门呐，要么婆罗门呐，或者就是的的确确是这些就是说孤苦的人可能也是虽然没有做其他的一种规定嘛，但是呢可能是来取的人都是比较自觉的，要不然现在呢说要大布施的话，管他这么多了有没有钱都去拿，而且可能是要租个车去 拿这个东西，然后反正现在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但是可能以前也许这个人们的心啊还比较正直啊，也比较这个质朴，所以像这样的话可能是也许有一些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安排，有些其他的规定，否则的话你这个国库再多的可能一天就没有了啊，比方说三分之二，过一段时间是三分之二，一天可能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思维方法可能不能够加到这个故事当中去了。点账点账又来上奏上回剩下的那些财物天天布施又用掉了三分之二，剩下的少许要留作信使之用，不能用完了，希望国王深思，以后不要怪罪我。国王想了一会儿，告诉这官员说，我喜爱这个太子胜于其他一切，不忍心显除弗利他的心愿，他如果来拿取财宝时，你就暂时外出回避，如果他去了极乐还是给他，这样他有时要到有时要不到，可以延缓时日。官员听到国王的指示后，太子后来索要宝物时就借故到别处回避。那么当所剩下的又用掉三分之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大臣典当臣又来给国王讲，上次剩下的财物又剩下三，又用掉三分之二了，那么剩下的少许还是要作为信使之用的，不能完全用完，说希望国王深思了以后就是没有东西给的时候不要怪罪我。国王想了一会儿呢，的的确确也是这样的有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出现，他就说呢，我对这个太子非常非常喜欢，所以说肯定不忍心显出福利他心愿的这样一种这个动作来，所以说如果他来以后呢拿去保护的时候呢，你可以暂时外出回避，他如果催得很急就给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有时得得到有时拿不到，暂时可以延缓一些时日吧不至于一下子就把这些东西全部用完了。那么国王得到了官员得到国王的指示，那么就这样做了，所以以后太子在索要保护的时候呢，他就借故到别处回避。太子有时能提取到财物，有时不能一一满足他的需要。太子察觉到这事，自己想到，这个看管仓库的官员有什么能力敢违背我，不听我吩咐？这肯定是父王的授意才出现这种情形。再者，为人之子，理应不该用光父母的储蓄，令仓库变空。现在仓库里所剩无几，我应怎样才能得到足够的财宝，施舍一切人令他们无有惧法呢？那么这样做之后呢，那么太子去是有时候呢就能够拿到财物，有的时候拿不到财物，没办法一一满足他的需要，也没办法完全满足所有乞讨者的乞讨这样需求了。这个太子就察觉到这个事情，就想了一下，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小小的官员呢，他是没有能力也不敢违背我的这样意愿的，不听我吩咐的原因肯定是父王受了他有这个受益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说明这样一种这个情形这个情形非常紧急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而且作为人的作为就父王的儿子，不应该把这样一种父母的积蓄全部用光。那么现在这个布施的事业还没有圆满呢，还有很多很多贫穷的等待布施。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财富，让所有的人全部遣除贫困呢？这个时候他就召集一些人来询问了。这样想呢他就问很多人，在现今的世界上做什么事业可以得到很多财物随意使用。一个人说，不怕艰险到远方贩卖货物可以得到很多钱财。那么就是他就问其他的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业得到很多财物随意使用呢？一个人就说呢，如果不怕艰险到远方去贩卖货物可以赚到很多钱，要把其他地方的这个货物就拿到本国来卖，把本国的东西拿到其他地方去卖，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赚很多钱，要方便经商了。一个人说，耕种田地不管冷热多种五谷可以得到很多财物有些人主义就是讲这个务农，那么如果把 大片的田地开垦出来不管是这样一种冷热多种五谷的话，就可以得到很多财物。一个人说，多养家畜，随时看护，按时节让他们繁衍，可以得到很多财物。那么有些人就建议就是办这样一种这个办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养猪场或者办这样一种这个养鸡场等等。然后如果你多养家畜，随时看护，让他繁衍就可以得到很多财物卖掉之后或者方面也可以得到很多财物。一个人说只有不顾惜性命入大海到龙宫求取如意宝珠， 这事如果成功了，就能能得到最多的财物。有个人说呢，如果能够不顾惜生命入大海的龙宫得到了如意宝珠的话，这个这件事情如果一旦成功，那就得到最多的财物，而且真正的是做了一个源源不断。太子听了人们的种种说法后，想到从商总行饲养家畜都不适合我干，得到了利润也很少，只有入海到龙宫才最合我的心意，就努力去做这事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太子他听了很多人这些人的想法之后呢，就把这些意见呢，把这种建议汇总，他自己要做一个思考。就在君主法规论当中不是也有这样的教授吗？对于一个领导来讲对于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对一个领导或者对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君主来讲的话，首先要广泛的来征求，来听取很多人的这个建议意见，听完之后真正自己做决断的，真正后面做决断就是还是君主自己就是领导自己。所以说太子他一方面也是把他们的这个建议都听了之后自己也做个决断。他就想呢，像这个做生意的时候干的种田呢，或者说这个办这样一种这个养猪场等等的，这个方面也都不适合我干的，那么得到的利润也非常少，那么只有入海到龙宫的这个时候比较龙宫取宝比较符合我的心意，应该努力去做这件事情。他打定了主意去对国王说，我打算入大海去寻求珍宝，布施众生，可以永不竭尽，希望父母能答应我。打定主意之后呢，马上实行他就是给父母，首先给父母去这个禀告，打算呢入大海去寻求珍宝来布施众生，得到如意宝之后呢，可以永远不枯竭，希望父母能够答应我，就是对父母这样请求。今天讲到这个地方。